撒迦利亚书一章七节，大流士第二年十一月，就是希巴特月二十四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：我夜间观看，见一人骑着红马，站在洼池番石榴树中间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：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：我要指示你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：这是奉耶和华差遣的，在遍地走来走去的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：我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安息平静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，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：你要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、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，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施怜悯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要再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，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，拣选耶路撒冷。读经到此，愿主赐福听他话语的人。
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神必施怜悯，这是我们请金圣牧师为我们正道。
当我们难过忧伤的时候，我们面对困境，我们害怕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或者是很多时候人不知道，那即使人知道，我们也告诉他们，那么很多时候呢，他们也无法真正的能够安慰我们。不是他们不爱我们，而是我们告诉讲了过后，他们毕竟是人，他们也无法很好的去帮助我们。但是我们是在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依靠神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神的时候，主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。我们要继续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二段话，请看圣经一章七节，大利乌，或者是有些时候他是用别的华名字来、这个刚才大流士、大流士嘛、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，就是希巴特月二十四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伊多的子孙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：我夜间观看，见一人骑着红马，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，撒迦利亚他在那个晚上呢，他就看到一个异象啊，这个见呢就是见到一个异象。这个异象是关乎到什么呢？这个异象是关乎到神会帮助以色列得胜敌人，得胜仇敌。因为那时候以色列是在别的国家的管辖，被人欺负，所以呢神会帮助以色列得胜敌人。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上帝会给他看到这个异象？这个异象也是要让全以色列看到的呢？为什么他们在这时候会看到这个异象呢？说上帝会帮助他们呢？因为之前在一章六节，撒迦利亚呢就狠狠地骂了他们，责备他们， 那么他们的反应呢，不是说你骂我 我很生气，你骂我我不要来教会了，你骂我我不喜欢你了、啊、他们没有这样子的回应。他们被责备的时候，他们在神上帝面前谦卑下来，就在一章六节前文呢，我们在上一次已经看到了，他们就回头。那回头意思呢，就是他们悔改，同样这个原文字回头、悔改、转回都是同一个原字，他们悔改。他们说基本上他们态度是，神，我们得罪了你，我们该死，活该。他们回头，他们悔改，也就因着他们回头，那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要明白，我们人生面对的痛苦、死亡不是偶然的，有些时候的确不是我们直接的错，但是都是因为罪，我们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所以我们因着犯罪呢，我们有时候就面对上帝的管教。所以就如圣经所说、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我们犯了罪，上帝就会对付我们的罪，对付我们、它不是偶然的。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的罪呢，不是说每一个痛苦都是因为我们犯罪，但是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的人生的空虚的感觉、无奈的感觉、不开心的感觉，为什么不开心呢、啊？我为什么这么无奈啊？我什么都有了，但是就是里面没有真平安。那这种感觉，而且我们有一天还会朝向死亡。你问医生，医生为什么我会死啊？说哦，因为有这个病了，有这个病了。但是为什么必定要死呢？那医生没有办法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的。但是圣经说，我们因为犯了罪，它不是偶然的。所以痛苦死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后果，上帝管教人。但是什么东西能够救我们？就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不要耍赖，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说，神，我得罪了你，原谅我，赦免我。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，上帝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翻身的机会。那悔改能够，这个不是救、啊、应该是不是来救你的救，应该是拯救你的救、啊、错别字。所以悔改能够救你，就从这一点开始呢，开始了一个转捩点了，因为他们悔改。八节，我夜间观看，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凡石榴树中间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如果你看里面的细节，你就知道这里所提的、这个整个情景呢，是其实他是讲到窥探子、啊、spies、啊、好像美国他会差遣一些的、人去、苏联去窥探那个地方、啊、spies、啊、窥探子。其实这个整个地方是个窥探子集合的地方，窥探子集合的地方怎么知道呢？那首先这里提到不同的颜色的马，不同群类的马。这里提到的马呢，那你要明白在、那个时候的中东，我们叫做、Ancient 古近东、啊、也就是今天的、就是古代的中东的地方、啊、以色列、沙特阿拉伯、伊拉克、伊朗、那个整个地方叫做、在当时呢是叫做 Ancient 古近东、啊就是古代中东了、啊、在这个中东呢，他们就是大约在、2600年前，当一个人呢骑着马的时候呢，那个马呢不是骑呢为了要打仗的、啊、他不是为了要打仗呢而骑这个马的、啊、这个是考古研究出来的一个、结论、啊，所以而且不是他们，那么这些马是用来做什么呢？这些马一个用处呢就是要拉马车，所以他们拉着马车来打仗，所以一个用处呢是拉马车。那另一个用处呢，就是如果单独一个人骑着那个马呢、他是为了要做窥探的工作， spies， 为了做窥探的工作。所以呢这里就是这里所讲的为了要窥探、窥探 spies 啊。那么我们知道它是个窥探子集合的地方，那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在夜间发生的哈，夜间呢就不会引人注意嘛，因为当你要窥探一个地方呢，探子呢你、一定是不可以让人看到嘛哈，所以、夜间发生的事情。还有呢，它是在凡石榴树哈，凡石榴树呢在中东很多的这种树、不高，它如果高呢一般都是带2到3米，但是高的话呢可以达6到9米。但是总而言之呢，因为那边很多的番石榴树就 可以让这些窥探子呢在那边躲藏因为晚上有很多的影子，又加上树呢，就那边能够躲藏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这整个地方呢是个窥探子所集合的地方。那么它不只是窥探子集合的地方，而且呢，它是有神在当中的地方，它是有神在当中的地方，它是有神在当中的地方。那怎么知道呢？就是这个字呢，洼地洼地简单讲呢，就是一个水的深渊。比方说深海，就说怎么马可以站在深海中呢？这就是个意象了这就是意象了的确马不可能，人马不可能站在那个在不可能在水深海的里面嘛，或者是在上面所以它就是一个意象那这个但是这个洼地就是深海，当古近东的人看到的时候，就是在当时的古代的中东人，他们读到这样子的洼地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怎么理解呢？他们马上明白，神在当中啊，有神的同在啊，神在这里啊，所以他们明白呢，换句话说，这个不，它不只是个窥探子集的地方，它是有神在当中。那么到底神在当中在做什么呢？它是在有神在其中，它重点是什么？它要告诉我们说，神在窥探。在观察，神在窥探人，在观察人，在留意人，这就是那个所以它的背景呢，就是神在窥探世界，在观察着世界。那么这些红马、黄马、白马，解经家有那个这个，我们无法很确定。但是一件事情是相当肯定的，这些红马、黄马、白马呢，是不同群类的马。这些不同群类的马呢，是要做什么呢？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到中东啦，到新加坡啦，在世界各地到世界各地呢去窥探、去探、去探讨这个世界的各样的地方。他们是窥探的作用。那么到底他们要窥探什么东西？他们去窥探全世界，到底他们要找什么？他们观察什么东西呢？撒迦利亚书，撒迦利亚呢，在第九节就说了，我，对与我说话的，就是撒迦利亚，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要指示你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让我告诉你，这个整个这些马，这个整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？第十节，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，这是奉耶和华差遣，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，这是奉耶和华差遣，在遍地，在世界的各地方遍地呢走来走去，做窥探、做观察的人，在遍地走来走去的人。那么他们是在做什么呢？他们是不同组别的马，目的呢是被差遣到世界的各地方，到新加坡、到中国、到你的家、到你的房间、到你的卧室里面，他们到世界去探讨、去观察世界、人间。它的重点是什么？它的重点是这个：神从来没有停止观察我们，神从来没有停止留心看着我们。那他观察世界的目的呢，他是特别的要观察他的子民。换句话说，他要强调是这个。很多时候你发现说，我们人哭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人流泪的即使我们告诉的人，我们爱我们的人，不是说他们不爱我们，他们力不从心，他们能力有限，他们智慧有限，有些时候他们爱心也有限，他们要安慰你，但是有时候他就是无法真正的安慰你。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人，自己真的是一个人要哭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人你要明白，就上帝能够帮助我们的。所以人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感谢神，神知道我们的忧伤，这就是整个意象的目的。神知道我们的忧伤，因为他差遣了许多的窥探子，红马、白马、黄马，代表着他差遣的使者去留心留意着看着我们的忧伤上帝 从来没有停止过照顾我们的弟兄姐妹。很多时候我们难过的时候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祈，我们等啦，等虽然说有明天会更好了，但是事情有时候总是没有改变。这么说好像上帝离我很远，上帝没有帮助我啊，上帝不爱我啊，有时候我们就有这种感觉，弟兄姐妹。但是我们亲爱的基督徒，神从来没有停止照顾我们的。我小时候呢，当我发烧的时候，那么发烧我就张开眼睛，但我总是看到我的妈妈在看着我，那我就闭上眼睛在睡觉，张开眼睛我又看到我妈妈在看着我。那我现在是我心里在那个时候我大不忘几岁啊，我心里在想说，哎，我妈妈没有一直为什么一直在看着我那当然了， 有一次呢，我张开眼睛，哎，我妈妈没有看着我，她在那边。但我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上帝呢，我因为当然了，妈妈嘛，妈妈 也要去吃饭，也要去喝水嘛，也要去做家务的嘛。她虽然一直在看着我，她也无法时时刻刻寸步不留的看着我们，但是神能够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全能的上帝，他当然能够无时无刻片刻不留的看着那我们的神呢，我们的主。他这个整个意象呢，就是要告诉你，神从来片刻没有离开过你的，一直在看着你的。这也是诗篇139篇1到6节说，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上帝什么都知道呀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上帝在前后背后在我的里面一直在扶持着我的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他说太奇妙了，像竟然呢什么都知道，我的忧伤人没有办法知道，他知道，这种的知识的太奇妙了，太好了。那上帝就是这么的看顾他的儿女的，我们感谢赞美主。这个跟我说话，跟撒加利亚说话这个天使，那么这里也提到另一个角色，就是在番十六中间的人，也是跟撒加利亚先知说话的，所以这个天使跟撒加利亚说话，也有这个叫做人的跟撒加是真正的人跟撒加利亚先知说话的。那这两个天使，这个天使是如果你继续看的话呢，他是至高者的，有蛮有全能的上帝啊，使者，这个天使呢是有至高的权力、至高的荣耀的这个使者天使。那他同时间也是被形容为人哈，他是同一位的哈。这个天使跟这个人呢是同一位哈。那他的重点是什么？为什么他要用使者？那过后呢又把他形容成是真正的人呢？那他要告诉我们，不只是要告诉我们他是同一位。他要告诉我们，这个至高荣耀的使者的天使呢，竟然也是了解我们，跟我们一样体恤我们的人。那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们，这个与撒加利亚说话的呢，是荣耀却是可亲近的一个人。那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呢，你就明白，其实他是在圣诞节降生之前的那位耶稣，他是那位圣经所讲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。我们说位格，我们用这个专用词啊。我第一个位格是天父上帝，第二个位格是圣子耶稣，第三个位格是圣灵，所以他们是三位一体，三位却是一位的一个奥秘啊。所以说这第二个位格的耶稣，就是圣诞节还没有降生前的那位耶稣。所以难怪这个使者蛮有全能，他也是完全的人。所以他要告诉我们他是耶稣，他的重点是什么？他了解我们。这个神呢，他不只是至高的神，他是了解我们的人，因为他是人。所以因此呢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呢，你真的是不要害怕来到这位全能上帝耶稣的面前。你不要害怕，你祷告耶稣，
你祷告耶稣。
我们继续看，那些提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安息平静。但是他们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观察后的后果，这些红马、黄马、白马骑着这些马的这些人呢，他们在世界窥探后呢，探讨后呢，观察后呢，他们发现什么东西呢？他们结论是什么呢？他说呢，全地都安息平静，全地都很平安很平静。他这是什么事？这个平静呢，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坏事来的。他说全地都很安息平静，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他是什么平静，什么安息？他是打仗完后所带来 的后果，安息了。什么意思？反贼，这个反抗政府的，反抗这个敌人的人呢，被制服了，所以平静了。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探窥探后的后地是什么？他说呢，敌人已经胜了神的子民了，变成奴隶了，所以生也不会给坑了，不能再 反乱了，作乱了，被制服了，受苦了，再受苦了，被制服了。那这里一直要强调一件事情，神知道你在受苦，被制服了，很可怜的，没人替我们伸冤的，要吭声也不敢再吭了。那神知道你在受苦的。当上帝看到我们在受苦，当上帝看到的子民受苦的时候，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懂上帝有多么的为你发热心吗？上帝不会让你被欺负的，无论是病痛欺负你，还是恶环境欺负你，还是恶势力欺负你，还是人欺负你，还是魔鬼撒旦在欺负你，上帝不会让你被欺负的。耶稣这位荣耀的使者也是完全的人，他不会沉默的，他会为我们行动的，他会为我们行动的。那他会为我们做什么呢？十二节，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了，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？是的，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在你的子民犯了罪，你惩罚了七十年了，七十年了。主，这个使者就向耶和华第一个位格的全能耶和华上帝，天父上帝，他就呼求了七十年了。那这个耶和华的使者，我刚才有讲了，他是谁呢？他就是圣诞节降生前的耶稣。那耶稣做什么呢？当他看到他的子民被人欺负受困境的时候，耶稣为我们祷告。所以他求他的耶和华上帝，你好恼恨生气你的子民要到几时呢？七十年了。耶稣为我们祷告祈求，他祷告什么东西呢？一，他祷告为耶路撒冷祷告。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呢？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子民住的地方，叫做以色列国，中东的地方，以色列国的首都。那么他也是犹大的，他也形容为是犹大的诚意。简单讲呢，就是以色列的各样的地，各不同的地方的城市。所以一起讲呢，就是他要讲的是代表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跟犹大的诚意，以色列的不同的城市呢，就是要代表神的子民，神的百姓。所以他为神的百姓祷告。那为什么他要为神的百姓祷告？他这有什么问题呢？以致上帝耶稣要为他的百姓祷告呢？哦，原来他们之前在过去的几百年，他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敬拜偶像，道德不检点，他们欺负软弱的人，他们没有怜悯那些寡妇、孤儿寡妇，他们没有施怜悯，上帝很生气，他们在许多的事上犯大罪，以致神很生气。神就恼恨，神就不施怜悯，而且不施怜悯，一不施怜悯，一惩罚呢，就是七十年。如果你看历史，看圣经，那么你翻开历史书啊，对称的啊，圣经就是这么的奇妙，很准，很准确的。如果你看圣经，那么你查考你的百科全书，你看参考你的律法书，你上网去看一下，这个七十年呢，就是在主前，就是在公元前609到539年，当时呢，巴比伦是强国，像今天美国或是以后的中国是强国，是世界 贸易的强国，是世界武力的强国啊，强国。是当时呢是一个国家叫做巴比伦啊，巴比伦如果你去那个博物院哈、啊，你会看到很多的巴比伦人哈、啊。在我去旅游的时候，我很喜欢去博物院啊，你就可以看到埃及的那些木乃伊啦，你在那边你可以看到巴比伦的那个国王啦，亚述的国王，埃及的国王啦。那么你看圣经呢，就是圣经一直在讲的东西，很准确的，很奇妙的哈、啊。所以巴比伦国就是当时的强国，他们变成巴比伦强国的奴隶了。但是当时的子民被欺负的时候，面对困境的时候，无奈的时候，难过的时候，流泪的时候，疼痛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不会沉默的，他会为我们祷告。他求什么呢？他说，神啊，主啊，到几时呀？你还要打他们，惩罚他们，到几时呢？七十年了。那他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他说，神啊，他们已经受苦很久了，请你收回你的管教吧，收回你的管教吧，他们在流泪，很痛啊，主。当耶稣这个第二个位格的这个天使这个使者祷告的时候，十三节，耶和华父神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耶稣基督。神回应降生前，在圣诞前降生前的这个耶稣，上帝就回应耶稣了。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当我们面对困难，耶稣为我们祷告，耶稣的祷告大有功效，上帝一定听的。耶稣会把你的祷告，你祷告，耶稣就也同时间为你祷告，耶稣就把你的祷告，不完美的祷告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你说我们是什么人呢？我常常犯罪，而且做出许多不对不起神的事情，我祷告有用吗？所以牧师牧师，长老长老，执事执事，老师老师，你为我祷告吧，你祷告比较有力，比较灵。我是什么？我算什么呢？我祷告哪里有用呢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祷告的确不完整，被罪玷污，我们祷告呢是带着私心祷告，很多的不完美的东西，也不懂要怎么祷告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这位救主，我们的救主耶稣，他是神，圣洁神跟有罪人之间的中保，当他祷告的时候是蛮有力量的，他把我们的祷告，不完整的祷告，不完美的祷告，把它完整化，把它献给神，神就听了。那这就是为什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祷告。那再说这个是，当我们面对困，特别是面对困境难题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祷告。就哎呀，我有金钱问题，我找银行家吧，我找人借钱吧，我有面对身体病痛，我找医生吧。我们很多时候第一个进行的就是看看怎么的解决问题哈，怎么的实际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有病看医生，没钱找人借钱，有困难呢看看哪一个弟兄姐妹或是哪一个人都可以帮我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亲爱的基督徒，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我们要跪下来祷告，我们一定要祷告的。当我们祷告，耶稣把我们祷告带到神面前，那请问你有没有很专心祷告？还是你祷告是很马虎的？还是你根本就不相信祷告？更糟糕的，那你没有祷告，那一定要祷告。那么我们教会呢，在这里我故意选了这个图片啊，就是他跪下来祷告哈。那有时候我们在我们不是有时候我们每个主日呢，我们在大堂祷告的时候都跪下来祷告哈。你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跪下来祷告？是不是做个样子给人家看？好像很假嘞。我平时都不是这样子祷告嘞，我平时都是坐着站着还是什么样的祷告哈？还是一边站着一边祷告？那我平时没有跪下来祷告，所以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跪下来祷告呢？那当然你可以坐着祷告没问题哈，你可以跪着坐下来祷告的，因为特别是如果你脚不好呢，坐着祷告 OK， 上帝明白，没问题。所以你站着祷告，你不要睡着祷告了，睡着祷告就是睡觉了啊。但是我为什么我会鼓励，如果你可以跪呢，你跪，不是做个样子给人看的吗？不是摆摆凳的吗？不是，我们跪下来祷告，因为你要明白人，我们人呢， 有身体的，我们的身体呢的动作会影响我们的心态的。所以我们讲话说你呀、啊、为什么你的手这样子啊，自然的，明白？因为心灵影响举动，举动也影响心灵，所以你越指 越狠，越指越狠啊！你看拳头对不对哈？就我很生气，对比我很生气啊，不一样啊，对。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个，我们所以我会鼓励你跪下祷告，是因为每当你跪的时候，你的心灵呢也被制服，你很自然的心灵也被催逼在这面前谦卑下来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鼓励我们在家在这里呢，如果可以跪倒就跪倒，但是如果你脚不好还是不方便跪倒的，还是你在我真的是要选择坐下来祷告，没问题、啊、也是没问题、啊、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跪下来祷告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要祷告，结果祷告有用吗？有，不是你祷告很好，我们祷告不完整，带着对被罪玷污，但是耶稣基督为你代求，他在神的右手，右手不是说真的是坐在右手边、啊、这个右手呢，右边呢是代表权力的地方、啊、我的左右人、啊、不是说他真的是每天坐在我的左边、啊、还是右边、啊、这是权力的地方，上帝耶稣基督有一切的权力能够为我们祷告。十四节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，你要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。那么耶稣在这里呢再次的强调，他为什么东西，他为这什么东西来祷告呢？他说他为着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呢？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都，就是代表那个地物质，他为着物质的东西祷告。那也为着西安，西安呢简单讲的是代表神的子民，但你说西安很多时候它是代表住在以色列地，就在耶路撒冷，就在神的地的人，他才代表人，神的百姓。所以他为着物质，他为着人的心灵，不只是心灵，他为着他属灵的心灵，因为他是个属灵的词汇来的，神的子民属灵的词汇来的，属灵的人，属于神的人，有圣灵的人，他为着灵性祷告，所以他为着物质和心灵的好处来祷告。所以当我们被欺负的时候，耶稣不只是为着我们的困难祷告，耶稣为着我们全备的需要祷告，为着我们的身体，为着我们心灵来祷告。而且他的祷告有多迫切？非常迫切，非常迫切。他就用这个字眼呢，他极其火热。他说呢，上帝耶稣呢极其火热、极其火热这个原文字、啊、我们在我们的旧约圣经呢是用一个语文叫做希伯来文、啊、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文字呢，火热呢、有时候是翻译成妒忌、啊、他有时候是用来形容、夫妻之间的嫉妒。我的太太呢，我看到他跟别的男人呢约会，我很妒忌。那 你妒忌什么？你心宽一点吗？不要紧啊，不是这么的小气。你小气啊？当然你妒忌了，你不妒忌你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让你太太跟别人在一起呢？你一定妒忌的，这种是对的妒忌，公义的妒忌，很妒忌，很生气，很不满、啊、火热。而且我们男人吃醋，女人吃醋、啊、哇，可以闹事的、啊、对不对？就是这种的极度的妒忌，极度的妒忌。这里要讲到极其火热是要代表什么呢？它是要代表上帝看到他的子民被欺负的时候，他不只是火热，这个火热呢是一个勇士的火热，他会我为我的子民我跟你拼了，我为我的子民我跟你拼了，我要杀死你，我要斗死你、啊、这种的、勇士的火热。耶稣基督会为我们征战。为什么耶稣会他会具体来讲会怎么征战呢？第十五节他说，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。安逸的列国呢就是指那些欺负他的、这个国家，特别是巴比伦国这个强国。神使用巴比伦强国呢，因为 他的子民以色列国犯罪，那神用他们来管教他们，所以说你在坏蛋，我用藤条打你，我用什么藤条呢？我用强国的国家来打你，他们家破人亡，就是这么的严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犯罪啊，我们不要远离神，上帝施怜悯恩待我们，但是当我们不要与神对抗，当我们做错事情，弟兄姐妹快快回来，回到神面前，不要固执，因为上帝会管教的。上帝给我们一个小警告，你不听，但我已经警告你了，你不懂那个是警告来的，我们还是不听。好，上帝加重那个警告，还不听啊。那个时候呢，上帝呢骂完过后呢，骂完了，以为上帝不会束手无策哈、啊，拿你没办法，上帝不会拿我们没办法的。上帝管教的时候呢，他有办法打我们的。所以呢，以色列呢不听话，他就管教以色列国了，啊，以色列国用列国强国来管教。的确，上帝用巴比伦国来管教，但是呢，这个巴比伦国他们加害过分，他说你们太过分了，我只是叫你管教，用藤条打他的屁股，你连他的头也打，你连他的脸部也打，打到那遍体鳞伤，到现在呢老是报警，你太过分了。那他们真的是巴比伦国呢太过分了。所以上帝、哦、当人家欺负我们，有时候是神的管教啊，但是呢上帝、如果 那些人过分欺负我们、啊、弟兄姐妹你不要担心、啊、上帝会为你开冤的，为你伸冤的。所以他们太过分了，因此呢上帝要为以色列国报复，就是为、还以色列国一个公道，还他的子民一个公道。说我知道这些人，我叫他们管教你，他们 打太过分，我不会还你一个公道的。上帝会为你报复的，上帝不会让东西让人让情况来欺负你的，他会为你开恩的。因此十六节我要讲完了，最后十一节，十六节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现今我会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，我的殿，我的殿，圣殿必重建在其中。上帝就要为耶稣基督，上帝就要为、神就要为他的子民做事情。做什么事情呢？他说呢，我要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重建我的圣殿，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说他要做的呢？是到以色列国建他的圣殿。他说这个跟解决他的问题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建教堂有什么关系？不是要回到以色列国才建教堂，这就是帮助以色列国。怎么帮啊？怎么帮到以色列国啊？所以你要明白哈。所以当他说我要回到，我要重建我的圣殿的时候呢，因为为什么我要回到耶路撒冷呢？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圣殿坐落的地方，耶路撒冷呢就是以这个圣殿呢在的地方哈、哦，那个地点。那么为什么要建圣殿呢？你要明白殿的意思。圣殿呢不是一个主屋，它的重点，圣殿的重点呢，如果你看旧约它的神学观呢，就是神同在，是有神同在的地方。耶稣就是那个最伟大的圣殿了。耶稣呢，旧约的圣殿代表神在人当中，神在其中，那么耶稣就是那个最伟大的圣殿了。因为耶稣是神，竟然真的是住在人间，在我们，所以以马内利就是这个意思了。神与我们同在，以马内利就是这个。我们在圣诞节有一首诗歌、哦、唱以马内利、啊啊、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代表神同在，换句话说，神要住在以色列当中，要给他们恩惠、福气、平安、喜乐、安全，神要给他们一切的好处，上帝亲自保护以色列国。不只是这样子，他说呢，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，这是耶和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这个准绳是什么呢？这个准绳就是 measuring tape 啦，一种我们那个我们量做衣服、哦、就有一个他们那个要量那个尺寸，对不对、啊、那个准绳啦，就是那个 measuring tape 啦、哦这个木工、啊、他要做这个多宽呢、啊、他要拉那个看量一下量器的、啊、就是那个意思。他说呢，我要量一量耶路撒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重建耶路撒冷，因为我要重建耶路撒冷，我要重建以色列国的首都， 神住的地方，我要重建给你一个新的家。那么他要为他要怎么叫重建以色列国呢？他说我要使到你们丰盛发达，你要宣再宣告，愿君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，物质的需要上帝要供应。而且呢，我要安慰西安，安慰西安，刚才讲过了，西安就是代表他的百姓，我要安慰我的百姓，好叫他们要把他们的悲痛除去，叫他们心中得到喜乐。我要拣选耶路撒冷，以前呢，我把你看作是透明的哈，你是什么人 不重要不宝贵，但是现在呢，我要拣选你，我说你呢做班长，你呢做经理，你来带领我的群队，你来做长官，我要再次的拣选耶路撒冷。换句话说呢，我要上帝要把他的耻辱把他除去，因为他们当时被巴比伦国被欺负，成为奴隶，很可怜，被人欺负，被人轻看，上帝要除去他的耻辱，叫他们得到尊荣，他们的身心灵都要得到扶持，得到满足，上帝要全面性的满足我们。这就是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，那上帝，我做错事情了，我错了，赦免我，上帝要重建你的人生，给你一个新的开始，你的生命要光明起来，物质身心灵上帝都要满足，上帝会给你身心灵的满足，感谢主，上帝有办法的，你来依靠主。在这里呢，我要向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讲话，耶稣来就是为此，上帝的最大的心意就是要叫我们得到身心灵的满足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就是为此。耶稣在2000年 说过，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上帝耶稣说我来了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的心意，我最大的心意就是要叫人，我创造的这些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请问你的心中是不是空虚？这个空虚不是偶然的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世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这个死呢，空虚只是一个死亡的一个预表的一个预兆而已，有一天这个里面的空虚的感觉，空的感觉，臭的感觉，没有生命的感觉，没有活力，没有活力的感觉，有一天要变成一个肉体，没有活力的肉体，叫做死亡。不只是这样子，我们因着我们所犯的罪，因为我们人犯罪，你没有罪啊？怎么可能你没有罪呢？怎么可能耍赖呢？明明在思想言语行为上犯了罪，我们做了很多罪，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中所犯的罪呢，只是我们表演出来的那些罪呢，行出来的罪呢，那个小部分而已。我们就是这么的可恶，我们因为犯了罪，上帝跟我们的关系破裂，你的关系已经破裂了，你懂吗？所以为什么你的心灵空虚，这是为什么你的整个人很无奈，这是为什么你的身体会死，这是为什么圣经说你会沉沦在地狱到永恒，一进去是没有再回头的地狱，这是为什么地狱很可怕，这是为什么基督一直在传福音要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因为地狱很可怕。但是感谢我们，感谢主，耶稣基督疼爱我们，他很疼爱你的，他很爱你的。他怎么证明他爱你的？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说明他无条件爱我们这些罪人。建议你来信靠耶稣，耶稣要给你丰盛的生命，满足你身心的需要。而且有一天耶稣还要给我们复活的身体，我们真的是要快乐到永恒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深知我们常常犯罪，难怪我们的人生不开心，难怪我们的人生面对那些不没有必要的痛苦。但是感谢你主，我们虽然人生痛苦，但是你很爱我们，你好像妈妈的这样的疼爱我们，片刻不离开我们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儿女们的，即使你犯罪，你也一直在挽回我们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在你面前谦卑，我们悔改的时候， 主不只是要施恩，主要重建我们的耶路撒冷，要重建我们的圣地，要重建我们的人生，你还要满足我们的身心灵的需要。感谢主，我们的确能够见证，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来依靠你的时候，主你真的是有办法帮助我们能够克服胜过一切的阻力，以致我们的人生即使是阻力仍然存在，即使阻力仍然存在，你给我们恩典能够过出人意外的人生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